弟兄姐妹平安，3月1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Moralism 道德主义，引用的是约伯记第4章7到8节。和本圣经记载着约伯记4章7到8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那在今天啊 Moralism 道德主义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说约伯实际上失去了一切，他的所谓的朋友以利法告诉他，好人呢蒙祝福，邪恶者呢受咒诅，所以约伯受苦那一定是约伯的错。以利法他的言论呢听起来显著的好像是箴言书，箴言书里的确是有个道德次序，这个道德次序的倾向就是赏善罚恶。然而以利法是个道德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所得的没有一个是礼物，每件事都是赢得的。他看这个世界几乎是个你能以你的道德行为掌控的机器。第二段，反之我们需要知道三件事。首先，每个人都应该得到 condemnation 谴责定罪，好像罗马书3章第10节到12节20节23节。罗马书3章10到12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提摩太凯勒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知道这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谴责定罪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只靠神的恩典活着。其次，当我们受苦的时候，那可能有部分是要纠正或唤醒我们，但不必然都是如此。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神有个隐藏但美好的计划。第三，我们需要明了良善必将被奖赏，邪恶必被惩罚，但不完全是，要等到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来到，就是罗马书2章16节所说的。因此提摩太凯勒今天就挑战我们的问题说，你没有看见啊，你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美意，然后能信靠神吗？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若我的观点和权衡轻重缓急的能力是正确的，我将明白我所经历每一件事比地好的这些事都是从你而来的一个怜悯的 gift 恩赐礼物。这个真理呢真是令人震惊，然后是带来深深的安慰，请你以你的灵来医治我，阿们。那我们是在就啊这两天下来，就是讲到当我们在思考神隐藏的计划的时候啊，第一部分就是神允许撒旦去击打约伯啊，但是呢啊到一个限度啊，那这个限度呢是表示要完成神要完成的那种美好的心意，然后这个美好的心意这个计划是向我们隐藏的。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在日光之下神的秩序被扰乱被破坏暂时性的但是呢神他确实有隐藏的次序，隐藏起来的心意，这个是深深隐藏，是我们不知道的。因此呢当我们在就近在看在探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落入到这两种极端，要不然神就不全能，要不然呢神就不慈爱所以我们就会用，要不然就是道德主义，要不然就是那种愤世嫉俗权儒主义，那种心很刚硬的来看日光之下的苦难。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深入在讲道德主义的部分。那道德主义呢，那就是所谓的约伯的朋友，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在约伯失去了所有一切，真的是所有一切，除了他自己还有他老婆之外呢，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的朋友以利法就讲说，根据箴言书 啊，的确真言书有一个道德次序，就是赏善罚恶，你做好事你就得到好的回报，你做不好的事呢，那你就会受咒诅。这个在我们在前面啊，就是在3月16号之前我们在讲真言书的时候，然后岔题开来开始来讲传道书，讲约伯记的时候呢，啊，真言书的确是要我们啊听从神的命令，敬畏耶和华的心。但是呢，当你以为你做好你就一定会真的好人有好报的时候呢，是不必然如此。因为这个世界是在亚当之后的堕落世界，但神至终会是这样子，可是现在还没有。所以呢，因为没有，所以有人会遭受苦难。当别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思考的是道德主义。道德主义者就会想说，嗯，那你一定是你做的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做得好，你当然是受到什么奖赏。那你做的不好呢，那一定是有邪恶，所以呢，你受到惩罚。所以他认为以利法这种道德主义者，今天提摩太凯勒主要是要告诉你，如果你看事情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的话，你就会认为说所有你现在得到的所有的好，所有的美善都是你的行为 earned， 你赚得的，你赢得的，而不是一件神怜悯你的礼物。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你能够用你的道德行为来掌控的一个机器，所以做得好就得到好。比方说你很认真读书，你花了百分百的全心全意了，你就一定要考上什么台大啦、北大啦，或者是什么常春藤、Ivy League啊，你就认为你一定会上这些名校，但实际上是不一定。你认为你在公司呢好好的工作啊，好有好报啊，升迁一定会是你，但是不一定。所以如果你像以利法这样子的话，你认为做好一定会有好报，那如果有不好的事情临到你呢，那是不是表示你做错什么呢？答案也是不一定。为什么呢？这就是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说我们需要知道三件事，就是第一，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做得很好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为是 righteous， 做得正做得好，没有的啊，因为所有的人从亚当之后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要我们顺服他，以他的话语为标准，要我们依靠他啊，而不是靠自己有神来的能力把神踢出去，还自以为自己有能力。那当然也不是我们为自己而活那种自我中心，而不是为神而活。所以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被定罪，每一个人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只有基督徒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或者说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或者说像保罗那样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只有这样的人他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应该得到谴责定罪的，这是第一点。所以呢，因为你知道你没有什么良善，所以你只能靠神的恩典活着。如果你今天活着，你说我不信耶稣，我不是靠神的恩典活着，无知的人啊，如果神不让阳光、空气、水分淋到你呢，你以为这是你应该有的吗？你是靠神的恩典活着的。第二，就是当我们碰到不好事情的时候，的确可能有一部分是要纠正我们哪里不对了啊。你不一定是主动作恶，比方说在人际关系里面可能是别人作恶，但是你回应的部分呢是 sinful response， 是不合神心意的，那神要纠正你。所以呢，你不用说什么啊，我错 30%， 他错 70%， 啊，他先错我后错， no no no， 都不需要。你就去 work on， 你就去努力你自己这一部分。所以有可能苦难真的是在纠正你或唤醒你，But not necessary so， 但不必然都是这样啊，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你最好就是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来审查自己就好了。第三啊，第二就是说，如果你受苦不一定是要受纠正或被神来唤醒，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错呢，那答案就是神有个隐藏起来但美好的计划。所以呢，好人会受苦，那可能就是为了别人，为了神救恩的国度，为了神的荣耀，那你就会说，那我宁可我自己都是神啊，你祝福我，这样来荣耀你， 不要让我受苦来荣耀你。我也很想这样，但神隐藏起来的计划，肯定他的心意是美好的，因为神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是要给你美好的计划，不是灾祸的，对吧？第三，我们要明白，那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罪恶的时候呢，良善一定会被奖赏，邪恶一定会被惩罚，但是呢那 fully so 不完全是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呢？那 fully 不完全，直到什么？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来到那一天。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三点的时候，你今天碰到苦难的时候，你能够在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美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全知，我们还能信靠什么？这就是提摩太凯勒今天给我们的挑战。那当我们在思考道德主义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是道德主义，要不然就是倾向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全儒主义就是这个苦难没有意义的神真的是很荒谬。但是神既不是荒谬，我们也不应该以为你今天做的事情都是你配得的奖赏，你就沦落道德主义。如果沦落道德主义的话，我们是自己跟自己比我也会是道德主义者，你知道吗？我也会觉得说，我行善，我做的都是，结果呢，可能事情就不像我想要的这样。那有时候你真的会气死所以呢，你就要反思你自己，反思你自己呢，如果别人会利用你呢？今天我二姐就问我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些人到教会就是利用教会呢，利用教会的良善呢，我说没有关系啊，就比方说我这个房子人进人出，招待很多人，别人利用我，别人在这里打电话，别人怎么样，然后到时候呢，以前嘛有座机，然后呢这个电话费就我出嘛，对。但是如果这个人终究信耶稣呢，我们假设他利用我们，利用教会我们假设一个月他得到美金1000块好处一年就12000，十年就12万，12万假设他10年后他突然有一天他听基督的福音，他信主了，他的时间到了，12万买一个灵魂生命也真的很廉价，意思就是说很值得，你知道吗？因为人的灵魂是无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你认为你做一个什么好你就应该得到什么好，结果你发现特别在夫妻婚姻关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不一定你好别人就真的也用好来回应你不一定可能人家会利用你的好，人家就是无赖就是流氓，那你能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认为你就是表面上要做得很好，你的道德行为要很好，你就必然没有苦难的话，你是错的。你这个道德主义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提摩太凯尔讲，就是你讲的一副好像这个世界呢就是一部机器，好就得到好的回报，你就用你的道德行为好可以掌控，但是世界不是这样这是神所造的次序，神所造的这个次序里面因着人的罪被败坏了，所以呢不完全是你认定的这样，它会有所谓的出乎意料之外。什么叫出乎意料之外？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谁你做好的他真的好的回应你，谁你做好的他占你便宜他就觉得无所谓，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提醒我们三件事，真的要常常提醒我们。第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被定罪。今天我在跟我二姐对话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有人跟你一样。我说对啊，我从来不觉得人们是跟我一样。他说还有你很优秀，你太优秀了很少人像你这样优秀。我说你错了，我从来不认为我优秀，我认为我是很糟的一个人，我是罪人。但是因为我而且还没信耶稣，他可能不太明白我这个罪人的定义。说实在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认为我很优秀，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很优秀。他在他眼中可能我样样都好，很能干，所以可能我就会把这个标准用得很高来对待我周围的人吧。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求主赦免我。但是呢，说真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李谭英在内，都只是靠神的恩典活着。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信耶稣或不信耶稣，或信真的是很 很百分百虔诚的信，或者50%的信，或30%的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亏缺神的荣耀，都是应该得到神的定罪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我活着，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不管这些人信不信耶稣，知不知道。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受苦，不管信耶稣人或不信耶稣人，的确这个苦难有一部分是要纠正或唤醒我们。比方说你可能现在当纽约政府应该说川普总统宣布全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呢，诶，我就发现我们进出大楼本来就只有我跟我二姐戴口罩，现在戴口罩人竟然有的多了，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戴口罩进出，前两个礼拜戴口罩进出的时候呢，这个大楼的人看我们总是，楼下的保安看我们总是，现在呢好像也因为收到政府的通知了嘛。然后呢以前呢我就说啊，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很危险啊，怎么大家都觉得no, you too worried too much, 你太忧虑了。我只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现状，应该戴口罩进出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 no, 好吧 no, 结果现在你不知道谁有谁没有，所以感染了。然后呢那个电影明星很有名的那个 Tom Hanks 他也得了，然后呢那个 NBA 也因为一个球员他也感染了，然后呢这个比赛就停赛了，然后所有都停了。当这些所有都停了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开始就觉得开始受不了了，受苦了，对，甚至你买的菜啊，现在买的东西可能加倍了，一小瓶的那个洗手的以前是2块多，现在变成4块多甚至呢以前口罩呢这么一盒呢25块，现在变成什么50块，就一直在上涨。虽然那个 Amazon.com 那里说要把那些不合格的啦趁机哄抬的啦都把它给 close, 封闭要纠正。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确是 suffer, 的确是受苦。受苦可能有一部分是要纠正我们，唤醒我们，就是说不要那么无知啊，不要那么没有智慧啊，不要那么愚昧啊，或甚至我们以前呢很喜欢那个吃东西啊，肉体的情欲啊，吃这家好吃啊。但现在呢我们就不能去了嘛，因为你不知道餐厅，然后大家吃那口沫啊飞来飞去的。我本来要带我二姐呢去法拉盛 Flushing 有一家那个 Spring Shabu Shabu 一个蛮不错的火锅店啊，那个蔬菜啊甜不辣各式各样的，还有那个什么芋头啊南瓜啊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很多的让你吃个饱。但是我们肚子也不大，但是那里那些东西说实在还行，还蛮新鲜的。本来一直他到的时候说要带他去，那就想吧，好不好，前14天居家隔离，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但他自觉性的从台湾来，反正就是自觉性的居家隔离，先不出去。结果现在呢我也不敢去了。本来因为他来的时候应该先带他去那个看很多东西，现在呢都不能去了，连那个尼加瓜瀑布都去不了了，到因为旅游团全部都没有了，组不了团了，人家旅游公司不办了。好，我们就受苦了，对吧？但是呢他可能有部分是在唤醒我们什么或纠正我们什么。比方说我们是很喜欢又吃又喝的，现在呢不吃不喝的。可有意思的呢那个新闻报道说中国现在呢在新冠状病毒之后呢离婚率增加了。为什么增加？就排队排到那有人就去访问嘛。答案就是以前呢就是你上班我下班这样子大家晚上呢嘻嘻哈哈吃吃喝睡了。虽然不舒服呢也只有那么短的下了班回来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就各自交际应酬睡觉什么的。就现在呢哪都不能去了，一天24小时相看两厌，而不是相看两不厌。哇，吵啊吵啊吵。所以呢这可能那你说这个我现在受苦了，这个病毒啊把我们俩困在家里啊，但他可能在唤醒我们，我们的婚姻到底是什么，婚姻的真谛又是什么，我们怎么看待婚姻。婚姻是神熬炼我们成圣，那现在呢神许可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存在，让我们重新来思考，重新悔改，重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来审视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必然说每次受苦神是要纠正我们唤醒我们，但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隐藏起来。一个智慧人就是能够找到部分的 因为你不可能向神全知嘛，你知道部分，你就按照你所知的你去行，那看起来是苦难，结果你会蒙福。第三就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行善，但是行善至终啊，那个加拉太书也讲说，我们行善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到了时候邪恶一定会被惩罚的啊，像诗篇七十三篇、三十七篇都讲得很清楚啊，良善一定会被神奖赏。但在今生不完全是这样子 not fully，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我们隐秘事情的那个日子来到，那就是将来神的审判借着耶稣基督。那现在呢还不是。所以我今天啊，跟我二姐在中央公园走路的时候啊，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讲，我就讲嘛，我说你知道那个蔡他一直在说谎，一直说谎，一直说谎，因为他跟我提到这个新闻评论的节目，我说如他说就算他坐票就算他这样，可是他不以为然啊。我说对啊，他不以为然。我说他，但是他一定会受到审判。他说可是他不信耶稣啊。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他是被神所造，将来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要受审判。所以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呢，神会把我们隐藏的，甚至连背后的动机欲望，我们所不知道的，神都会显明。而且神显明出来的时候呢，神是公义的，不会无中生有的，你一定无话可说。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将来神要审判我们，我们良善一定会被神奖赏，所以我们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行善不可灰心。但是今生不完全都能够立即被奖赏，所以我们能够存着敬畏神的心继续依靠神，因为我们所得的所有的美善都不是我们 earned， 不是我们赢得的，不是因为你很好你赢得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反正我是真心的真实的，耶和华神在我面前我如此说，我就不觉得我自己很好，我觉得我简直是糟糕透顶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三观不正，哦，这整个人从里到外，从外到里，没有一个细胞，没有一个是过得了上帝那一关。也许在世人眼前我很好，我很优秀，那就看这一群人很看重这个，他就觉得我挺好，那一群人不看重这个，看重那个，他就觉得在那个上我可能很糟。但 either way， 不管是怎么样，可能在所有的人面前，所有的人哦，啊，那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看重的那一面，所以每一个人一定会承认我有某一些好，有一些不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其实我真的很糟。我不是客气，如果我今天不懂得真理，我不知道有耶稣基督，我不知道真理，我不知道有神，我可能会接受大多数的人或所有人说这个人呢是几分，但绝对不会有人把我打零分，可能至少觉得我有一点好，给我一分啊，那其他99点都不好，或者觉得我有两点好，其他98点都不好，所以他给我打两分，或者有人觉得我99点都很好，只有一点不好，他给我打99分，或者他认为那一点不好的那一点就占了比例成分是100，所以他认为你就这一点不好，所以你其他的99点好，我给你，我不管，就算零分，就这一点，我把这一点无限的上纲上线放大，所以你在我眼中，你这个李老师在我眼中，你就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哦，那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今天没有神的真理，我真觉得，我最起码也不错，因为我们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你张三可以说我李四这一点不好，我李四也可以说你那一点不好，你明白吗？但是我觉得用人的标准彼此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真没意思。如果神用你来说我，就是我就这一点不好，神今天就用恩典追着我，要我认罪悔改，我觉得挺好的。那如果神也让我这样说你呢，你最好也记得神是用恩典追着你，你也去认罪悔改。你没有必要那么死要面子活受罪，一直自我防卫吧，不需要啊，因为神什么都知道，神将来都要审判。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真的能够明白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定罪的。若没有耶稣基督，这是特殊恩典，若没有神普遍恩典， 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是现在活的是神的恩典，没有谁要在我面前说他多好多棒，他赢得，他应该神就应该祝福他，没有的。但是当我受苦的时候呢，我要学习就是神可能在纠正我或唤醒我，但不必然都是如此，可能神那边有他的计划，我能不能在不明白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仍然是他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我甘心乐意，我甘心乐意去受苦呢？那这一点我还不能求主赦免我，因为我会觉得很委屈，我会觉得我已经讲了不止一遍两遍三遍，我会觉得大家就是很明理的人，为什么不按照说好的来做呢？那当别人就真的是有一个事件错了的时候，那我有困难，因为我会觉得你是大人，我有困难去明白。如果这是第一次那就算了，第二次算了，第三次哇，那我火冒三丈高哦，这就是我的问题，我有没有相信神他有美好的计划？甚至你吃亏，你吃苦，你为什么不能就这样弯着腰让人家踩着你下台呢？所以我说我生命退步了，我以前都能够让人家踩着我下台，为什么我后来不能呢？我有问题啊！我这样讲不是客气，我是在反思我自己，所以请大家为我这个祷告。第三，我还是要继续坚持，良善将来会被神来奖赏，所以行善不可灰心。但是呢，如果我太早想要要求现在就神你就分辨好人跟坏人，可是神没有啊，神不完全说你现在行善完全让大家都知道，没有啊，神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来才有赏善罚恶，现在不完全会这样啊，那你能不能等候神的时间？哎，就像我二姐说，你真的是很没有耐心呢，你真的没有耐心，求神赦免我。所以提摩太凯勒说，我的观点如果是正确的，然后呢我在分辨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能力上权衡这个轻重缓急的能力是正确的，那我当然就会明白所有我所经历到的那些比地狱还要好的那些事情真的都是从神来的一个怜悯的礼物。如果我真的知道 by definition 靠着我们借着这个定义我是真的知道，那这个真理真的让人家震惊，那对我来讲我并不震惊，然后是带来深深的安慰，我也不觉得他安慰我，那可见的我有问题。如果我真明白真是这样子的话，那所有都是神的恩典，我有什么好惊讶？我如果做的在神面前无可指责，那这也是神的恩典不是吗？那这应该就很安慰我，将来神一定会奖赏我，我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呢？现在让人家知道我有多委屈呢？那这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当我再一次在反思又反思的时候，嘿，你不要说我这个李老师没有道德主义我不是道德主义者，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我们在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错，按照圣经也真的没有错的时候，而你竟然反应是你如果没有错的话你应该就很开心过得了上帝那关嘛，你应该能够信靠神，为什么你不能？那这就是你真的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你以为你行善然后呢世界就照着你的你出去的是好，这个世界是一个电脑，你做的好 programming 设计，你输入的是好，出来就一定是好吗？就结局并没有像你所期待那样好，你知道吗？那如果不好呢，你一定反思就是说是你的问题，但真的就是你的问题吗？有没有别人的问题？神也在叫别人学功课，但是神没有叫你出手，别人是上帝跟他的事，你干嘛多管闲事呢？哦，所以我反思来反思去，我就想，神，你今天这个灵修真的就是对我说的。因此，天父，我真的很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说，求你施恩怜悯我。的确，我在你面前，我不是无辜的，我是应该得到定罪的。若没有耶稣基督，若没有你的恩典，我是不能活着。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的确是你在纠正唤醒我们，但不必然全都如此。因此在不必然全都如此的那些事情上，求你给我能够有信靠你的恩典，因为我明白良善会被奖赏，但我没有耐心等候，求主施恩于我，保护我，求主你医治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我自己如此辛苦，我就想起来在婚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那一些他 他们真的反思了自己，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们的作为是正确的，但是可能对方并没有正确回报他们，然后可能不止一次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到最后会落于委屈，会落于苦读，会落于不饶恕，那不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吗？那不就是我吗？那不就是我们是掐住我们的朋友，那只欠我们十块钱不是不放吗？父啊，我们是何等的道德主义者，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世界上最道德的就只有一位，最良善的就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我感谢你，你因你的良善，你因你的怜悯，你没有拿你的良善来跟我的邪恶做对比，没有，你相反的，你拿你的良善让我看见我需要你。主耶稣啊，求你真的是施恩怜悯我们，借着这个时刻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明白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太有限了，求你让我们不要落入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能够测透你的心意你的计划，不能，我不能。因此神啊，求你让我真心的信靠你，让我真的在天使面前和世人面前是真心的信靠你，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的称赞。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